开始了啊，
哪些不怎么行，来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轻松愉快的科幻喜剧奥维尔号。
奥维尔号，嗯
啊，
感觉是星际民航的姊妹篇
啊。这是那个 CIS 推荐给我们的。
对，
就我看完啊，我就看了几集之后，就是看得我哈哈大笑，
嗯，
我觉得这种我看剧然后哈哈大笑的这种状况已经好多年没出现了。我觉得上一次出现能让我哈哈大笑的可能还是硅谷，你知道吗？
有点那劲儿，有点
那
劲儿，有点那劲儿。对，外星硅谷，
外星硅谷，
嗯，
而且这个剧啊，就是一集一个故事。
对，
很多故事，还有这个黑镜的味道，我觉得是那种咱们老就是怎么说呢，那种最初看黑镜的那种感觉哈。
对，
有几集是那种味儿，
有
那个味儿，
但是比他那个更搞笑，
嗯，搞笑，反正这个剧离不开搞笑，
嗯。
但是我一开始看吧，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星际迷航的衍生剧，啊，
对对对，
这种的。
我们俩还讨论呢，说怎么没黄衣服的。
CS 说不是，
对，因为刚开始看的时候，人家那个上面那个年份也是，他说是在公元25世纪，
嗯，
这跟那个星际迷航那世纪可能也差的稍微远一点。另外呢，就是他这里边确实是能感觉到这。基本上把所有星际迷航能抄的设定都抄了，但是就是人家不是那个星际迷航，因为他一直没打那个我是星际迷航里边的什么什么那个他们那叫什么联军来的，忘了，人类联邦吧，好像是。
对，而且最早我搜这个剧的时候，我也是因为看了一些片段，我觉得这星际迷航嘛，制服一看都是星际迷航的，我也没特意看标像不像这个，然后我就一搜，在那个找星际迷航奥维尔号怎么也找不着，后来发现没有星际迷航几个字才能找着，它就不是星际迷航。
对，
最近只有喜瑞都号，你知道吗？
对，
它属于一种这个利用星际迷航的设定，然后一个这么一个剧。
但是我觉得啊，这主创太不自信了，真的，我觉得他完全可以抛开这一切，就主打他这个搞笑的这个层面，我觉得完全是能脱颖而出的，真的，这个太逗了。我觉得这剧，如果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说你可能对于这种什么太空的这种什么科幻剧啊，可能不是特别喜爱，但我觉得你可能就错过了一部非常优秀的一个喜剧了。
对对对，而且看这个提前也跟那个特别喜欢科幻的朋友提一句啊，就你别拿它当科幻看，
不是科幻，
别较劲，别较劲，
啊，
这个反正那些设定都匪夷所思的。
所以他我觉得他打了一个错位，他好像给是那些喜欢看太空科幻人看的，但其实不是。它内核就是一个爆笑喜剧，
对，它内核就是一个爆笑喜剧，很多设定其实都匪夷所思，不符合常理，
甚至我觉得它比很多主打喜剧属性的剧还要喜剧，
就是它这里边玩的特别大，因为这个主创其实也是这个里边那个主角，嗯，就
是
那个艾德，叫赛斯麦克法兰，
就有一只眼睛老扒拉着，
哎，对，有一只眼睛老扒拉着，
是哪个人？是舰长吗？
舰长，舰长，
啊，是吗？
他是主要的编剧，而且那个现在这个
主编主导
啊，
嗯，哦，他就是
主演
及这个
编导
演
自导自演，嗯，
这人还挺厉害的。这人之前我们其实应该看过很多他的这个
眼熟
演，不是，就是他以前其实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个编剧，偏向于编剧，而且呢他其实还做过很多的这种的 VO 的东西，就其实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喜剧，
嗯，
我给你讲几个，就是讲一个大家可能就能知道他那个声音就是有多变多么搞笑了，就是他演那个泰迪熊，
嗯，
来看我们的真人版泰迪熊，
哦，就是那个流氓熊，
对，那流氓熊，他是那个的配音，他还给那个什么这个叫这个地狱男爵里边，地狱男爵其实也是个，反正之前那个版本也是个搞笑的片子嘛，他里边演那个就是穿个盔甲，然后里边是个气儿的那个人，
哦，
就是后来那个第二集吧，他们那老板，
对，
领导
演那个人，然后他还演过，他还跟那个叫什么来着，飞出个未来里边他还经常配音，但是他配音都配的不是什么主要角色。刚开始我看那个有一些介绍说他这个是编剧之一，我还觉得我操这人真厉害，结果一查他只是给里边有一个那个大电影的狗配音的一个，
不怎么样，就这个就是这个自导自演的这个人才，这个船长实际上之前也没有太大的名气哈。
对，没有特别大的名气，最大的名气就是做那个泰迪熊了，但是他之前已经有过好多次的这个格莱美了。对，这个
奥斯卡
和一些这个艾美奖的一些提名，其实他都拿了。因为那个泰迪熊就拿了很多那个，
拿的是配音提名嘛。听说以前是个配音演员，
编剧和配音，还有那个什么最佳原创，都类似于这些的一些。
他们那好多编剧都配音
啊，这倒是，都得多线发展。
而且他们好多那个编剧其实也都 到台前来，包括咱们当时看那个《废柴联盟》里边那个校长，
校长
是奥斯卡那个最佳剧本奖的这个编剧获奖者，
就是所以人家又能演又能编，这个其实特别融入生活，这剧也就特别融入生活了。
哎，你刚才说这个主演，他们这舰长，他们又是这个剧的导演，又是这个剧的主要编剧，是吧？
对，
确实，我会发现这个剧吧。虽然他是主角，但其实他的戏份远没有他身边那些配角多。他感觉就是他在编攒了很多这些剧情，然后他让身边这些人演绎。其实你知道，有时候吧，你要编自己身上的喜剧，其实没有挺奇怪的。但如果你要编攒其他身边人的喜剧，反而会容易一些。你要这么说，
我有个朋友啊，就这个，
对对对对，
不是他自己身上只有一个重要的梗，就是离婚的这个梗。
对。
因为这个里边除了我们特别熟悉的，刚才就是我也不是我们特别熟悉吧，就是我们这个主演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也是比较熟悉的一个演员，就是那个他那个前任老婆，也就是他们那个大副，
就是他们的这个一会儿说这先说啊，待会儿再说大副的事儿
啊。
那个还有他的这个前妻啊，也是这个片里的重要角色，这个是这个仿生鸟小姐，就是对吧，在这个叫什么来的神盾局里边演仿生鸟，其实一直那会儿当时演的特出彩，大高个女孩，金发，很多人很喜欢她。后来那个当时神盾局就那个主创就觉得她太棒了，干脆让他们俩跟老公拍个衍生剧吧。结果后来衍生剧被阉割了，然后神盾局里也没她了，然后她就只能去外星了，是吧？对，她是这里边的女一号啊。
嗯，就是她除了这两个剧吧，其他的我确实也没看过。
那女的反而又高又强壮的感觉，
对对对，骚高闷壮，
女版金花，
金刚芭比，
啊，
那个，
我靠！哎，今天怎么给大家介绍呢？这个是一个发生在太空的这艘飞船奥维尔号这个舰船上的一些故事，是吧？他们。其实你可以想象成这个有点类似于星际迷航，
对，
是吧？
当星际迷航理解也行。
对，有这么一个团队，这个星际团队，然后驾驶着他们这艘非常漂亮的这艘飞船，在这个太空里游走去完成任务。
对，
嗯，但是它没有星际迷航的任务那么重。星际迷航那经常调解什么星际战争啊、种族之间的这种东西，他们这可能相对就是。
鸡毛蒜皮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没有特别大的事儿。
有的时候也涉及到一些星际的这个争端问题，
嗯，
但是他们不是去负责打仗什么的，就是负责送个人呀，啊，运个东西呀，啊，
恰好就是做个物流，
对，
就到那儿就
赶上了
，而且他们就属于这个，怎么说是联邦舰，是应该是联盟舰队的，这个，
联盟舰队
吧，嗯，所以他们还必须得处理，
啊，处理，对，
经常还处理不好，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船长并不是一个资深船长。所以他们这船也不会发什么大任务。
那咱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船员的这个组织构成吧。
就先从船长说吧，就是在这个故事里边这个船长。
嗯，这船长属于是之前他好像是也是在这个联邦里边，然后担任一个小的职位，然后慢慢的这个借着这个有一些机会吧，然后就上位了，上位才指导了这艘船。但这艘船上面呢，他就自己找这种各种的各路船员。去管理大家嘛，就
他是这个等于他这艘船是奥维尔号是他的第一个船长，就是他是第一次当船长啊，第一次到了这个管理岗，
第一次到了管理岗。而且这艘船呢，其实在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舰队里边应该属于一个比较下级的一种船只，
那肯定的，一个新上任的那个领导新到这个级别肯定不能给太重要的工作嘛，就是负责物流。然后呢，当然了，他这个角色呢也是这个有一些人生的坎坷啊，有些坎坷一上来就是坎坷，就是他在当船长的前不久吧，刚刚经历了一场不幸的婚姻。因为他回家的时候打开了门啊，看到他的妻子赤裸着身体躺在床上，旁边有一坨蓝色的物体，
蓝色外星人长得跟鱼似的，
啊，对，而且就是
脑袋上喷出了特别奇怪的液体，
对，就当这个蓝色外星人跟他的妻子发现了他进来的时候，蓝色的外星人的头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啾啾，然后往外喷射了蓝色的液体，喷在他妻子身上啊，什么床上啊，全是。然后这个他非常伤心，选择了跟妻子离婚。啊，他这个妻子就是这个仿生鸟演的这个女一号，然后呢， 女版金花，然后这个后边都是有解释的，但是总而言之，他经历这场离婚之后，就心灵很受挫嘛。然后，但是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可以让他升职，第一次当到船长。然后呢，他呢就是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兄弟啊，
就把他自己那个。也不叫导，就是导航员和他的自己的那个主舵手全都给找来了，这是他的兄弟。
舵手号称是飞这个舰船上智力最低的男人，
不是他自己吐槽特别牛逼，说这个船如果没有电的话，我能干什么？我什么都干不了，我就是个白痴。然后那个大副当时问他说：“哎，你能看一下咱这个星星，咱到底在什么方位吗？”我懂这个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是舵手吗？
是舵手。
他船长不那个还跟人那个请愿吗？说我知道一个全宇宙最好的舵手
啊，主要是他朋友啊
啊，
好兄弟啊！
我还以为是真的呢。
那不是后来好像我觉得开始设定是想说他还挺会开船的，就是说至少他在那个学习过程中显得好像会开似的，
但是从来不遵守规矩，也是属于这么一人，
不遵守规矩，好像特别爱在人家的飞船上边画那个男性的某个部位什么的，就一直也受到批评，然后他又想帮兄弟一把，给他拉成了这个。舵手或者说这个开船的人吧，
反正往后看，因为我每集都看了嘛，然后那个他好像是说过他自己之前其实那个舵手的这个生涯也不是职业生涯也没有那么顺利，所以这个舰长就想，哎，我现在可当官了，我现在有个机会，我拉你一把，你来不来？
好兄弟啊，好兄弟，就跟咱们似的，都希望朋友身家过亿，对吧？然后就是别忘恩负义，
对，你别忘恩负义，拉我一把。
但我觉得他还不是最搞笑的角色，
他不重要，
他不重
要，他主要负责傻。
我觉得是这个三副，
对，
三副，
对，因为一上这个船呀，没有大副，
啊，
就没有这个二把手。二把手说是等于是你都带了一个这个舵手了，你不能自己再找二把手了，二把手得是这个高层给安排。所以当然这船上本身人家船上。人员基本是齐备的啊，好像是换了个舰长嘛，相当于就本身是船齐备，所以人家那个叫什么第三把手是叫二副还是叫三副？
二副
还在，二副是这个片子里边最出彩的人。
这是我看咱们这两季片子里边，然后人家那个是最出彩的人，他不是正常的地球人了。刚才咱说那前几个，那前仨都是地球人，这不是地球人了，因为人家那个已经是星际联盟了，那就各种的种族人都有了。这大哥一看，我操！我看着这个，这也是骚高闷壮，
是一个真正的骚高闷壮的外星人。这脑壳都是，这跟核桃似的，
能盘的那种、啊，
特别强硬，而说话也是不苟言笑。
来学一个
啊！我待会儿再学。
对，反正说话就特别严肃，
特别是一个特别。是一个直男外星人。
嗯，对，
是吧？
我不懂你们到底开的是什么玩笑。
他没有玩笑，他们那星球人没有玩笑。
他们那星球就是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
我跟你说有多强硬啊！这种族，这种族一年只小便一次，够不够强硬？
一上来就说我们只撒尿一回。
对，一年只。
舰长，我们能改变航向一下吗？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我们莫克兰人一年只撒尿一回，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仪式。当时看这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就、
因为撒尿一回被吸引了，
而且可以多介绍一下、这个莫克兰这个星球人，他们只有雄性或者只有男性，
只有男性，
只有男性，对
对，但他们也结婚
也生孩子
啊，
对，他们的配偶也是男性，
对，两个都那样啊、那个波托，你怎么还不回家吃饭？
我今晚不跟你睡，我要加班，我很累。
家里边特别刺激，家里特别刺激。
他这个感觉吧，其实同性之间还不是说那个就正常的那种，他是两个大直男，然后相爱。
有这类，不懂别瞎说。
好，那好。然后他们生孩子这件事儿呢，我就因为第二集吧，好像就是
对第二集开始生到第三集，
生到第三集，然后但是生孩子这件事儿，当时说生的时候，我当时就他们就有人问了，他们其实就其他人就问，他们都是男的，怎么生？
这个他生孩子这个基本上是这个戏，其实这个戏现在在一些社交媒体上还挺火的，
是
好多人不知道他是哪个剧，也不知道前后，但是就光生孩子这段就是都看过，生孩子跟抽烟现在好像是在这个抖音上边是比较红的视频，一会儿我们都会讲到，对，一会儿可以一会儿单独讲，再把人介绍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人，一个是他那个叫什么安全队长，
那
保安队长，
那 我觉得看到这儿的时候，看到安全队长，看到这个莫克兰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赛斯啊，他应该是一个龙珠的忠实粉丝。
哦、
你想，一个就是孙悟空，
嗯、
一个就是短笛大魔王。
啊、对。对，
明显有这种感觉。
刚才介绍那个二副有点类似于短笛，就是单性繁殖啊，这什么的，这个生蛋什么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超级赛亚人，就是保安队长，就是没什么原因，就是天生力气大。因为说他们星球重力比较大，所以他们那个星球的人长得跟人也特别像，特好看一小姑娘，就耳朵尖尖的，然后那个眉头
还是萝莉粉，萝莉粉、
啊。对，眉头上有几个褶，因为他年轻嘛，二十多岁。然后说这个他们星球是因为重力很大，所以这个体力比较强，到地球这个环境或者在飞船里的环境就是比较厉害，所以是这个保安队长。然后还有什么角色？有个医生，人类医生，基本就这些吧。人类医生跟一个史莱姆，
这倒还行、
啊。
我觉得这个还有比较出彩的那个这个船员，就是有一个史莱姆的外星人，
有个史莱姆，他也不是，我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他不是那个
工程师，人家工程师
是维修的，
维修
挺厉害，一直想做领导的一个，
但是一直在地上雇佣，然后自己的身体就像一个史莱姆，可以变形嘛，经常变成奇怪的那种条状物，和跟医生说，我啊，对柱状物，我跟医生说，你看我可以，咱俩能不能相爱？
我比他们强。
对，这个史莱姆是特别迷恋这个他们这也是船上的这个医疗官哈、
啊、对对，一个女医生。
不，后来我知道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了、嗯、因为那个爬有一些管道啊、嗯、别人进不去，
哦哦，
所以只能他进、
哦、
他就是爬管道的，你知道吗？
没看吧，说吧，
无所用啊，真是啊。
对，
想不到还有一个那个他那个舵手旁边不是他们导航员吗、嗯、那哥们儿也挺逗的，
黑人大哥
专门有一集讲他的。然后那大哥是其实就是感觉上特别傻，因为跟旁边那个舵手两个人就天天在那儿就开玩笑，都开着说，哎你看那妞，哎你看这个，你看那个，就这种感觉的。但实际上他智力超高，
哦，最高智力。
他是
看那集吗？
没看、
啊、一会儿要讲那集、
啊、没事他讲吧，我跳着看的。
那个是哪集？
没事讲呗。
是那个
真人秀那集吗？
对啊，
不是、哦、这后边是他
就是那个点赞那集，
点赞那集还没显示他智力呢，他后边的显示他智力，因为他们解决了他们那个船上有一个人工智能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一会儿讲讲
、那个、
一会儿给我们讲讲，因为这个我是跳着看的，我没看全。对，所以 C 老师可以给我们多讲讲那个，赶紧讲讲这个最刺激的吧，这个上来能吸引住人的。
咱就先讲莫克兰人。
对对，先讲讲这个二副，他怎么是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这么多粉丝。
现在那莫克兰人在那个社交媒体特别火，
反正是有一波人挺追随他的。但是因为那天我跟我同事提，他们不知道这个片子，但都知道他们关于生孩子这件事儿，
是吗？这属于那个戏火人不火，
对对对，是片段火，连戏都不火，都不知道叫这名儿。哎，
莫克兰人生孩子太逗了，他因为他本身就刚正不阿的那种性格嘛，来了之后突然有一天就跟那个船长说：“船长，我们家那口子生了。”然后船长就那生了，那你干嘛？
他生的吧？
对，然后对他生的，他说我生了，生了之后，那你想干嘛？我们生的是蛋，我得回去孵蛋去。
这么说，这么说，你跟你学，我要请假。然后船长问你为什么请假呀？我要孵蛋。说这是你们语言的一种比喻吗？是就是你要干嘛？孵蛋是什么意思？我有一个蛋，我要把它孵出来。对吧？我有一个蛋，我要把它孵出来。我们星球都是生蛋的啊，我们都是男性，但我们也要孵蛋。我要21天。他说你是怎么孵？坐在蛋上，就所以他就请了一个21天的假，真的坐在蛋上边去孵这个蛋。对，
光着个身子，反正就是你打开那个打开门之后看到的那个场景，简直不可言喻。
我最不理解的就是说他孵蛋，他穿着衣服不能，他把裤子脱了坐蛋上也可以啊，他上身也光着，
他要用自己的体温、啊。
对，他为什么上身也光着呢？你上身穿点衣服保保暖，你把热量都集中在屁股上，你好孵蛋呀、啊？
可能这样
上身也脱光了，
他能这样性感。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的一个仪式啊，可能是他们的仪式。
而且没看到底还搭了一个那个特别大的座，
对对对，
把蛋给圈在上面，然后坐着这个蛋。然后我还特别纳闷的是说他那个另外那一半在干什么，没演。
对没演，我也挺纳闷，他们是交替孵蛋吗？
不是，他那个就是一个坐月子一个伺候月子了。
好，这没理解啊，
哎，我也不理解，他们都是雄性，这蛋是谁都能生吗？是他生一个，那个生一个吗？谁生的蛋谁孵吗？反正
没解释过，
没
解
释
过，
没解释，因为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这蛋就是一集时间他给孵出来了，生出一个小孩，
但是他们一看就傻了，一看就怎么生的是个女孩？
对呀，这个星球全是男的呀。怎么生出一个女孩来，对吧？哦，对，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我也挺喜欢的，就是那个长得跟机器人似的一个外星人
，Isaac
啊，对他们那个星球就都特理性，那特理性就
是人工智能星，
对对对，他特理性，他就说，这个星球每75年实际上确实会诞生一个女孩，说你这就诞生了你们星球这75年的一个女孩，你这个就这个。天选之子这意思了，大家还挺庆祝的。
大家说的，那你们这个可以啊，这个75年你们这个星球才生一个，就让你们俩赶上了。但是这俩人不这么觉得，这俩人觉得说我们太倒霉了，太丧了，这怎么办？大富的突然有二富有一天就找这个医生，那个人说：“医生，我有个事儿想找你，找你帮忙。”他说：“什么事儿啊？”你既然能做手术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有能力能去做变性手术，能不能把我这个女儿给变成男的？这就引发了一场他们整个在这个船舰船上的一个这个争执，真的是争执。因为就舰长觉得您这剥夺了人家当女性的一个权利，是不是？而且你们星球既然这75年才出一个，你们不应该好好保护吗？干嘛把这个给做？不行，我们星球全是男的。
对，因为它里边是这么具体的，具体话术是这么说：说因为她是女性，这需要被治愈。说如果他给船长举例子说，如果你们地球人生了一个纯恶劣的孩子，你是不是需要去给他做手术，对吧？因为这个船长就是说你至少应该等孩子长大了，你征询孩子的意见，你想做男人做女人，你父母上来就给人改了不合适嘛，对吧？然后这个他又说，那如果你们遇到纯恶劣，是否等到孩子长大了，你问孩子你是不是该做纯恶劣，对，这手术的这个修补手术，你肯定也是上来就做呀。然后这个他就是说，在他们星球，女性是一种疾病，必须要进行治愈。这个就成为了这个舰船上边非常大的一个争议。为什么呢？因为是这个本身这个人类的价值观，女性她不怎么一个性别，它不是疾病问题，你把它定成疾病，这就是不符合这个他们联盟的价值观了嘛，对吧？而且这里边也很重要的是，你比如那个他说那个保安队长也是个小女孩，
那力大无穷
小女孩力大无穷，能力很强，说这个女性怎么就比男性弱。还有一点刚才忘说了，就是他们这船不是没有大副嘛，后来大副上级给安排了，大副就是船长的前妻，非常尴尬，一个出轨的前妻，然后现在天天坐在他身边，然后但是俩人还必须得想法和平共处，但是后来解释为什么出轨了，也挺有意思，对吧？这个
船长还是选择了原谅他，
船长选择了原谅他，就是所以船上面就开始争执这件事了，该就是肯定大家都不同意，但是。这两个叫什么人？
莫克兰人，
这两个莫克兰人，这两口子那不能干呀，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事儿大了。他们俩会讨论这个事儿，说我这孩子现在是一女孩，这以后在我们社会里没法活，因为我们社会里边就认为我们的社会，他们那个社会就认为女性是病。
就是他们这星球可以就是简单介绍一下，他们这星球就是一个特别上武的星球，而且特别热衷于这个武器的研发。
对，
而且这个星球后来去他们星球，发现这星球全被工业化所那个包裹，
还都污染了，
全都是污染，整个那都看不见地面儿。
对，
没。随便一个地区就在做什么核实验爆炸这种东西，特别恐怖。然后这个星球人就觉得，就是，男性更为强壮，更能适应他们的这个生存之道。
没错。然后这个，但是这两个莫克兰人的两口子，他们觉得就是没法让这个孩子。必须得治愈他，要让他成为一个男性，要做手术。这个船上边不同意，去找船长要求说，我们不在你们船上做，我们现在回我们星球做行不行，对吧？说也不可以，说的就是在只要是在这个船长觉得在这艘船上生的人，我们就要去保护他。
对吧，这个孩子诞生在我们这个什么联盟飞船上，他就属于这个联盟飞船的这个身份了。
他就联盟飞船的这个级了，对不对？我们要按我们的级的价值观。
他现在不是你们星球人了，他现在是属于联盟的。
对，所以这两口子就联系他们星球了，他们星球就开战舰来了。 开战舰来了，说
战舰货币老大的，比他们那大好几圈好几圈，
交出孩子，我们要在我们的飞船上给他做变性手术。哎，这个就让这个船长很不爽嘛，对吧？说你这我这二副，他这二副是挺果乱的哈，说你好歹跟我通知我一下嘛。嗯，
对，因为一开始吧，就在就是船员介绍的时候，你就会一开始我就觉得这可能这二副是最可靠的，是吧？不苟言笑，特别正经。
发现就他捣乱，就他他妈胡来，哎，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他们后来就想，要不然感化一下这个二副吧，说这个用一些方法，比如说让这个保安队长揍他，然后以展示女性的力量比较大。对吧，女性可以很强壮，不一定非要当男性。然后那个人二副就很生气啊，我非常讨厌你们这个我的这些朋友，我的这些同事，我非常讨厌我现在的这些同事，你们总愿意把你们的价值观强加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之上，对吧？我们的民族有我们的传统，你们管不着。
而且他会觉得说，就不仅仅是他孩子没法生存，他们在他们族人面前其实也是完全没有颜面的。因为等于我生了一个有疾病的孩子，他不是说我生了个女性这么个问题、
结果呢就是各种的劝说呀，什么这种挑衅呀，或者都没有让这个二副转变心，这个就转变他的这个心思。但结果有一件事转变了
啊，
就是这个叫什么，不是，是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导航员和舵手这两个二货带他去看了一个，好像这是迪士尼的片子嘛，就是一个小鹿，一个动画片，讲的好像一小鹿出生没鼻子，然后那个小鹿他爸可能要杀了他，然后后来那个就是叫什么圣诞老人给他装了个红鼻子，说你看你现在的鼻子最明亮，你就鲁道夫这个小鹿，你就成为了这个鹿的这个第一只鹿，你就成了头鹿了，然后没有这个红亮的鼻子，我们这个圣诞节就不能完成。然后可能这大哥以前还没看过动画片，我操，被感动了，我领悟了，如果一出生他因为没有鼻子被他的父亲杀死，我们就没有圣诞节了。我要找我的伴侣谈一谈，对吧？就跟他伴侣就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孩子变成男性，要保持他，因为未来是有无限的可能，如果给他变了，可能就没有圣诞节了。
不行不行，这么做是错的。
你怎么证明这是错的？
因为我出生时候就是一个女的，我被改造了，我很满足现在的身份。
对，就是、
如果我没有被改造，我就无法跟你约会。我没法跟你约会，我们就不能组成家庭，我就不是你的爱人。
对，特别像啊，太棒了，太棒了，真是这么回事。结果发现说他的伴侣以前也是女的，而且不是
75年来一次
啊，对，这不是75年来一次，而且是被改造的。他就是说，他伴侣其实出生也是女孩，然后被他伴侣的父母就直接改造了。他伴侣还不知道，说他伴侣直到登船的时候被身体检查才发现可能是一个改造过的人啊，他一下精神就崩溃了。这个主人公就一直质问他，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就这二副，对吧？你为什么当时不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有秘密了。就是就这意思吧，就这意思，就这意思。结果这个，所以他们俩就发生争执了，就是等于是这个二副是认为不改造的好，就应该保持的是这个女性的这个星球的人，看一看未来会有什么不一样。那作为这个本身是女性被改造成男性，后来又结婚的，认为她的生活现在很幸福，改造是一件对的事儿，对吧？结果这个争执呢，就人家那个他们
越闹越大嘛。
对，人母星战舰都来了，要给他们接回去改造。但是这个给他们接回去改造是基于这个孩子的父母都同意改造。结果孩子父母出现了争议了，所以这个争议就变得复杂了，就要去他们星球这个法庭上去这个审判了。
对，他们的那个审判的过程也是非常正式的，就因为这个孩子的事情，所以又是审判官啊，又是多方啊，但是。这个舰上的人就变成了支持这个，就是这二副的这一派吧。然后就是找了各种的理由，然后人家那边那个律师其实拿出来的还是一个这个刚才其实讲过的方式，就是你们的星球，你们老说这个其实要尊重人家权利，你们星球那孩子出生之后，你们是不是做环切包皮手术？
对，这说的确实有点逗，就是一直问他们，就是你们的这个男性的这个鸡鸡包皮是不是切了？他说确实有的种族，就是有的民族是切的。他说的那这件事儿为什么可以做？就这不是也是一种改造吗？对吧？这你也是改造。人家说这跟变性好像区别很大呀。
那在我们的传统里，这就是一样的呀。
在我们的传统里，这就是一样的。
对呀、啊，其实这个确实是有点意思的一个讨论，因为这里边那个船长其实中间也跟他的那个前妻在一块讨论过这个话题，虽然他们都支持说不要给这个孩子做变性，但是这个船长说过这么一段话挺有意思，这个好玩好玩的，他有好多反思。这个船长就说那个比如说那个跟他前妻说，比如咱俩生了个孩子，对吧？比如说咱俩生了个孩子，这孩子三条腿啊，三条腿，第三条腿很正常，
嗯，
而且他能用三条腿走路，现在医生有技术可以把这条腿给锯掉，而且就是没有任何的后遗问题，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我们会不会选择给他锯掉，还是要等他长大了再给他锯掉？是否让他在童年，因为三条腿一定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指指点点，那是否要等他这个长大了受到了这些指指点点之后，他自己再决定锯不锯，对吧？说因为我们肯定会直观认为应该锯掉，但是你想没想过宇宙中可能存在一个种族，他有三条腿，他认为三条腿是对的，他们星球可能有三条腿的，有两条腿的，那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把第三条腿锯掉这个行为非常残忍，说会不会我们对他也是形成了这种意识，这种东西。嗯，
然后这但是反正讨论来讨论去吧、
啊、
最后还是没有结果。然后后来这个船长就发现有一个特别奇特的事情、
嗯、
你会发现他就是有一个偏远山区上面住着一个人、
嗯、
然后就把这人给带来了、
嗯，
结果发现这个人是他们星球上唯一一个女性，
就是这星球有女的，
不是没有，也不是说这个就是全都改造了，然后有，因为这个女孩，这个女的来了之后就说，我就是从小我父母把我生下来之后的话，知道我是女孩，没做这个改造，但是我就一直在深山老林里面我的生活了。然后这时候，对方的那个律师又说了，你看看，这就是你们想要给她的生活吗？你们就希望他就是受到这个世俗的眼光的鄙夷，然后让他自己一个人只身在深山老林里面生活吗？你们想给他这样的权利吗？然后那个人就非常坦然的说，但是这个谁谁谁谁谁说过这么一段话，但是这段话我背不下来啊。
嗯，
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不配引用这个我们星球最伟大的诗人的这句话，
这是他们星球的灯塔。
对，这指引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指引了我们这个生精神的方向。然后你说。那你怎么不好好看看他？你是那
他说你那你敢这个直面跟他说这个话吗？
结果发现这个老奶奶就是他们星球这个最伟大的这个诗人作家。对，其实他们这个星球上所传颂的各种这种至理名言吧，这种至理名言都是这个老奶奶说的。这个女性其实在这个星球上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就像刚才艾文说的，这星球上就是好战，其实也不叫他们不好战，就是上武，他们不好去侵略，但他们上武做武器，
雄性激素爆棚的那种感觉、
啊、对，但是实际上反而好像是在这个文学层面就差了一点，
差太多了，
对吧？人家这个女性的这个视角就而且她的经历，她活在深山里，她一直孤独着，她有了很多的深入思考，其实我觉得跟性别关系不大，但就是说她的这个处境给了她非常深入的思考，反而给这个星球的在这个精神层面做了指引啊，其实看到这儿就会觉得，哎，这星球人是不是应该觉悟了？知道这个女性很厉害，就应该这个判这个孩子就别做变性了。啊，结果还是给判了，说没有任何理由不做，所以这个孩子必须要从女性改成男性，而且这集就真的把这个孩子从女性就给改成男性了。
对，但是这集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后来就深深影响了这个家庭里边的这个父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二父哈、
嗯，
伯图斯
啊，
他后来还被他后来就因为这事儿对他的这个精神冲击比较大，
对
他一下就怎么说就找不到那种释放的出口，
而且觉得他的伴侣有问题，就是你居然没有像我一样思想进步，
嗯、
对吧？
就这俩人感情就产生了一些隔阂，
对。
然后呢，这个伯图斯就开始迷恋这船上有一特别重要的一个。 这个设备，叫这个虚拟场景，是吧？
对，
就是你
人家那个你也说不好，它到底是不是 VR 了？人家
相当于就是一套程序，然后你可以把编好的这套程序让它给你就是演绎出来，然后演绎的都跟真实一样。这
对，
就你进了这个屋子之后，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战争的场面就直接出现一个战争的场景，然后你就可以在里边砍人啊，杀人，
而且可以互动，
可以互动，可以说话什么的，
这很重要。可以互动，
而且你在这场景里边摸到的这些就是人工智能的人啊什么的，都是可以摸到的。
对对对。
然后结果这个博图斯呢，就开始迷恋上这个色情游戏了，就他每天就是都是跟那个舰长请假，说舰长。我要下班，我不太舒服。然后他的转头呢，就去这个虚拟游戏室里边去玩很多这种就是这种色情游戏。
嗯嗯、对对对，
什么地牢啊、医生啊，
对，就是开始吧，觉得可能就是简单的玩一下，后来发现玩的还挺狠，
上瘾了，
啊，挺狠，挺狠，而且就是这个瘾，他就是有瘾了、
哦。
因为比如说一开始就是请假，然后那船长还说呢，说你这礼拜都请三回假了什么的，说、哦、那个他说，可是我真的不舒服呀、啊，然后他就进去了，就
路上还接电话呢，那媳妇打电话说你回不回家吃饭了？
啊，对，他说今天晚上我要跟你共进晚餐，
不行，船长让我加班。然后那个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集其实跟那集不是连着的，
差了这十几集，
差了得有十集。在这十集过程当中，其实有，因为我没全看，我抽着看着几集，其实这博图斯这二副其实已经跟他的妻子就会有一点好像隔阂，他不停的在说我要加班，然后我很忙，我很累，就这样，是对吧？实际上他经常是晚上就去那儿嗨，然后一开那门就是一个地牢，自己走到那个有手铐的那地儿，跪在那儿，然后有帮门开了，出来一个拿着大斧子的啊，什么罪犯，你现在。要不去死，要不然你就要为我服务，对吧？他说
不行，我死也不为你服务，
那我就要让你尝试痛苦。
反正不是转身走了，
啊、对，然后走，然后说等等，我觉得
是不是只要我顺从你就什么都可以？
是，那我愿意顺从你，开始脱衣服。哎呀，我的天哪！然后后来这个，就晚上玩完这个，他们这个玩的还挺长时间
啊，行，
那一玩可能玩好几个小时，到家天都黑了得。
一到家他就累了，累了直接就上床了。结果他那个妻子凯尔登是吧？
啊，那他老公应该叫啊，
是吧？
嗯，
波杜斯，
嗯，
我要跟你做爱，
我累了，我有点累，加班特别累，明天再说。
你为什么一直拒绝我？
没有，我只是累。
我很久没有跟你一起睡觉了。
我只是累了，你赶紧睡觉吧，别多想。
哎，我觉得这个场景被重现了，辣眼睛，现在不是辣耳朵。我跟你说，
我操，你这看多了，我操，整个人都就疲软了，你知道吗？哎，不是，现在就这段就在什么那个，就是什么
特别火，
抖音都有、啊，
特别火、啊，这段特别火。
我真的，我觉得看几遍之后，整个人就不太好，真的。
然后
您玩的特别开，这刚开始只是玩这些，后来觉得不刺激了，
不刺激，就是他那个。真的就是他后来就有点真的进入病态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妻子那个，就是叫什么？他妻子，他不是妻子跟他说的你必须得这个，他不是老说嘛，说我累了，说明天再来，明天再谈谈。后来他跟妻子说好，说那行，你明天必须得跟我谈谈。然后那个我会准备好晚饭，对吧？结果他在那块儿又上着半截班，跟那个船长说我要请假，我早走一刻钟。那个船长说你都请了好几回假了，可是我今天答应我的伴侣要跟他吃饭，我以为他真得回家吃饭呢，对吧？到那个岔路口，往那边是回家，往那边是去那个色情游戏，毅然决然去了色情游戏。
他没有那个叫停顿，直接转去了。
不是，后来就是他拐一弯去另外一个找他们建飞船上另外一个外星人。
对，因为玩的已经不过瘾了。
对，他找那个外星人干嘛？就那外星种族是全宇宙最擅长制作色情游戏的一个主播。
听说你特别擅长制作这个游戏，你说那怪不得，那您需要什么呀？我们那儿什么都有，那是多人 play 是吧？
你小一点声
啊，就怕别人听见是吧？啊，我们这儿什么都有，多人 play 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各种的场景，还有宇宙巡航舰激战的场景都有。
还说那个
是
说那个反正给他做出来，说那个。 你玩的好，告诉你的朋友。我转过来腔调都忘他怎么说了。
那波图斯提的需求也非常的牛逼，他是说
我不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你就给我来最简单的，但是人要多，人越多越好，就要最简朴的就可以了。
然后就出，然后他进那虚拟室，就是就怎么说，那场面叫就是兄贵嘛，反正就是多人的。
反正到了那个，他就是后来就是把这个东西拿到了，就相当于一个硬件吧，插到他这个虚拟室的这个什么控制器里边了，
硬盘吧。
然后这一下，这个屋子里边就变了，就是一个这个大自然
啊，
非常美的大自然，有山有水有河流，好多
他们星球没有的场景。
对，他们星球都空气污染了嘛，这特别这种一看就舒适的这种一个阳光午后，这个。哎，他好多跟他那样的大壮啊，光着然后在一起，就过来就摸他，要做爱嘛？就我很馋你的身子，
都有这词儿吗？我都忘了。
差不多吧，反正就上来就该跪跪，该舔舔，然后一堆，哎呦，就哎呀，一堆核桃跟盘核桃似的。
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那个妻子凯尔登就进来了，
开门就进来，看了之后都崩溃了，说你这天天的不跟我。你
找这么多，
当天晚上就把他给杀了。当天晚上
星球上这习俗是，如果你要离婚，就把你的配偶杀掉
啊。这习俗也够刺激，反正船长听到这习俗都傻了。就是你们星球不能有点正常的行为吗？
对啊，你们又生蛋，然后你们还那个孩子得改造，
还得改造，你们还离婚就杀人，对吧？这个就后来都说这就是我们的传统，这是我们的传统。说那个二副没被杀死，给救过来了嘛？毕竟船上
救过来之后很不开心，
说你打坏了我们的传统，你不能救活了我，你这样是不对的，你快点把我妻子放了。
对，就是很神奇吧？这个就是你要放了我妻子，因为我妻子没错，这我们的传统就是他该杀了我，对吧？我都想起黑猫警长了，亲爱的，爱我你就吃掉我吧，就这种。然后这依然是不能被船上接受，对吧？船上依然没法接受这件事儿。然后后来就是说，就开始这个说，要不然你们做婚姻咨询吧，对吧？说什么他们那星球也没婚姻咨询，说什么叫婚姻咨询啊？就是这医生就开始跟他们俩谈的时候就谈起来，就说的问这个他的配偶，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冷落你了？就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跟你做爱了？就这个，然后他就说从那个我们生了这个小宝宝，然后就问这个那个二副为什么？他说因为。对小宝这件事儿，其实我挺别扭的。我觉得他应该以女性的身体就是活下去，结果这个我的伴侣就是阻止了这件事儿，这让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孩子，所以我跟他之间出现了这个隔阂，然后就才这样。后来就是医生就是强迫他们，也不叫强迫吧，就是你要想官复原职，因为你这都闹出人命了嘛。说想官复就是想正常在生活，你们必须要做这个什么心理的这个
建设，
就是每天要沟通什么的，这个
每天一个小时，然后就问这个波图斯，你每天一小时行吗？
我试试吧，那就每天一小时。
每天要是干嘛呀？哎，
这大哥，反正这是他们前面，我觉得已经是这个，好像已经到第二季了吧？都，
他好像这集的结尾是结在那个他们去别的地儿救人去了，
然后
这是俩故事并行的，就是
对
这集他们是
要救一个星球，那个星球马上要。就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个，他们没事的任务都是没事干了，干嘛就哎，我们去宇宙的银河边际看看那个星球毁灭吧。
说好他们在有一个这个星系里边，好像说那个
有一个行星，
恒星是要那个要膨胀嘛？
对，恒星要把那个行星给吸走了，
要吞没它了
。
然后正好说大家赶紧关在
对采数据，
对，
结果采着采着发现这星球内核，这星球地底下有生命，说还有70多个人，
对，
他们要去救这个人，
但是救人呢，就是会面临一个特别大的风险，就一个是辐射，还有一个就是这星球马上就完了嘛，所以他们就是说就看谁能去，现在就只有俩人能去，然后一个就是这个波图斯，因为那个皮糙肉厚嘛，人家。都长成了核桃人，不是核桃人，核桃人是吧？对，核桃人，那就这样的，你去吧。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人工智能，这俩就去了，给救回来，这样才官复原职。就是因为这等于 也不叫功过相抵吧，至少是说您那个还没完事儿呢。
对，因为这里边出了一个特严重的问题，他不光是说被捅了一刀，因为他玩的那色情游戏开始弹广告了，
有病毒，
有他妈病毒，弹的全船都是，就没有出现广告，但是弹的全船都瘫痪了，所以还得去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等于他给这个飞船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个飞船差点好像就没被那个星球给吸走，吸走这个飞船人就都死了，就是因为他玩色情游戏中病毒了。
所以最靠谱的，我告诉你，永远都是那人工智能。
对，我也觉得人工智能挺好。
人工智能好，还帮着他去那个。
对，最后是人工智能给那东西
治好的。人工智能进入那个虚拟场景，发现虚拟场景结束不了了，然后那些之前的那些
人类
服务人员吧，就一直在摸那个人工智能。
开始是几个人类去那儿修嘛，还摸那人类，那几人类特尴尬，都人工智能去修，特别好玩。
摸人类的屁股，然后人类说：“我不饥渴，你离我远点儿。”人工智能不懂，你们为什么要舔我的脸？
对，等于是他最后这个二副救了这波人，因为这波人还就救了一半。就救了一半，因为这波人那个就是逃离时间太短了，所以他好像又感受到了家庭的重要，因为这里边很多就是比如说这里边
他那个市长就相当于他们这个最后的领袖，然后就最后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因为他其实作为领袖是完全有机会然后去登船的，
就被救的这帮人里，就是这帮难民里的领袖也让出了自己的这个逃生的这个机会给了孩子和爱人，结果在这些情况下让这个二副感动了啊，觉得家庭还是重要的，所以回来好好跟家里人团聚吧，别这个老沉迷于色情游戏了，我们可以不行干点别的吧，或者有什么事带着妻子一块干干。
哎，对，
干了这后头还有。
哎，咱们今天这个可能没法按常规的给大家讲述方法介绍了，
只能先讲这家了，
就讲他这条线吧，反正都
够了。
后来就也是到第二季了吧，应该是他们。就是发现了一个时光胶囊，这时光胶囊好像就是咱们现在啊，就现在这个咱们现实中好多有人在做哈，把那个比如现在的水杯啊，什么你的手机啊，什么各种你生活用的日记本啊，放在一个比较结实的一个金属器皿里边，然后可能希望未来有人能翻出来说去看你这个时光胶囊，结果呢他们就在应该是地球人的时光胶囊里边发现了一个香烟，然后结果那个博图斯呢就开始就对这个香烟产生了特别强的迷恋。
对，我得先是要研究这个这个地球人的这个文化，
结果呢他妻子直接就把烟给嚼了。
对，他是好像是问了医生说这个东西好像是怎么用啊，说是这个人类会
尼古丁，
对，人类怎么使用它什么的，
他已经这个有两三个世纪都没有这玩意儿了，这以前这是吸烟的人比较多，
陋习
那时候癌症还是一个致命的疾病呢，
说那个以前人就拼命的吸它，然后吸成癌症死掉，
然后旁边那人都傻了，那你们图个什么？
都不太懂，这是可能古代人的一些
我们的习俗。然后这个他跟他妻子就跟家里，因为他们有那种就是制造机嘛，就是说
那挺神奇的，
我想要什么他可以直接造出来，对吧？
人家就是四次元口袋，然后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终端，你说我要一杯红酒，来红酒，
这集是最逗的。
然后他们就要了个烟啊，他那个伴侣拿来就给吃了啊，这味道还挺有意思的。不是，人类是点着
那我觉得他们点烟那姿势特别熟练，你知道吗？
不是，他刚开始那大哥拿起那烟的时候特别熟练，那烟是横在鼻子跟嘴之间的，我觉得这味道很好。是老烟枪
就开始作了，
然后他们两口子开始疯狂的说500支香烟，然后跟那机器给他出500根香烟，
就跟那儿坐着。
然后他上班在剑桥上上班还抽呢，
再弄一烟缸，哎，跟我那烟缸是不是特像？
像
那种金属简约烟缸，端着抽烟，抽，对吧？
不是他们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五官，然后就说那个大副，您过来一下，我们这儿呛的有点受不了了。
因为你想啊，这个烟这个东西吧，它现在咱不可能在办公室里抽，都不让。但是这东西在他们那个设定里边，已经好几百年都没有了，
就没有什么烟感器，也没有。
对，所以他们那飞船也没有说禁烟的规定，对吧？因为没这东西，禁它干嘛？所以。就是当他们大家看他抽烟这事儿，好像哎，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你没法去拒绝他。但是真的弄得屋里乌烟瘴气的，
大富一看说：“那个，要不然你先下班吧。”
开着飞船里边抽着烟，
哎，而且我就觉得那抽烟那动作特别逗，就是特有那派儿哈，特有派，嘬着特有样，弹着烟灰这种。
自己回到屋里边，那说那你先放那个放假，你先回家吧。就是
味儿太味儿了，屋里
太味儿了。那打开那屋都乌烟瘴气的嘛。回去之后，
回他那房间，他跟他那个凯尔登那个两口子跟着就坐那桌上抽那个
啥都不干，
我操，满屋的烟头，我操。完了，我记得他妻子还说：“我说那个，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在站着，吸了他之后，我就要终于坐下来了。
坐下，
我觉得那比喻特别好。
坐下休息休息，咱一会儿嘬一根。
反正看那集看的我都想抽我抽烟了，特别爽。
主要是他就是说不停。”那个东西不停，而且他不是说干着别的事儿抽，不是说
一开门之后这俩人就是坐在那儿，然后四目相对，然后一人手上拿着一根香烟，非常娴熟的在，就干这么一件事儿，
没有别的事儿。他不是说我看本书抽根烟，或者看个电视抽根烟，
他是完全沉浸，完全沉浸在这
上。前头码着好几百根烟，还有好几百个烟屁在那块搁着，屋子里乱糟糟。
他们那个医疗官发现了，说我操这不对，然后就。你们这么抽身体肯定受不了、
嗯、
然后就带他们检查，结果发现他们这个莫克兰人对于尼古丁的这个上瘾程度特别强，
就是抽一根就能上一年瘾、
啊、
就是这种感觉的。
而且他们种族又特别强壮，好像就是挺
得不了癌症
啊，不是，反正就是说不行，你们必须得戒烟。
说因为他们说啊，就是他们这个可能还没到死呢，就会导致到说每十秒就必须抽一口，因为他瘾太大了。而且就问他们，就说你们要不抽烟会怎么样啊？他就是很痛苦，会觉得自己窒息什么的这种。说你这就是有瘾了，你这必须得戒。说当时医疗已经很发达了嘛，说其实呢，就是说。有药物可以治疗你们，但是这个烟已经好几百年没有了，这药物也没有。但是你现在科技，我们可以配这个药，但是配这个药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
你们先戒一下试试。
对，说如果这几天你们还抽，可能你们以后就戒不掉了。所以这几天你们必须要互相监督不抽烟。问题是烟太好得到了，他就跟那机器说500根香烟就出现了。
但是你们俩互相监督，
互相监督
就会发生问题了。就是就有一天这个。大二富回家了，回家发现窗台上怎么有根烟啊？
不是，是先看见他媳妇抽来的，是不是？那个我先说，是二富好像有一天在哪儿看见他那个伴侣跟那儿，哎呦，就藏在一小地儿里嘬着那烟啊，还那劲儿，就是一下他就急了，你怎么没戒烟？
你为什么背叛了我？
我怎么背叛你了？
我们约好了要戒烟，
就一根烟，我只是抽了一根烟，你至于这个样子吗？只是一根烟而已，不是这不是烟的问题，这是你没有遵守约定。
哦、
然后就把这等于给他伴侣说的都不行了，结果伴侣低头一看，哟、
哦，
这花盆这怎么有根烟呀？这不是我的呀，就把人拿起来了。这是什么？这是不是你的？
哦、然后他一下就、嗯、这个博图斯生气了，
就说我要去加班。你不要转移话题，我要走了，我要去加班。俩人就开始说
这场戏特别、
特别逗，就说你我不学了，说你把烟都交出来，就哎就有点跟那个大学那个
是
大学寝室要戒烟似的，就说打今天啊戒烟了啊，那个谁也不许抽了，再这么下咱们都得癌症死，所以咱们翻翻自己还有多少烟吧，把所有烟都交出来。不是经常有人会藏两根吗？结果这等于二副就是藏烟嘛，花盆里有一根，一会儿又去哪儿那个什么电视机顶上有，就是画顶上藏着一根，哪个他妈那个柜子角底下藏着一根，最逗的是最后从沙发上拿出一抱枕来，把抱枕搁在桌子上打开，哗往外倒出。
我刚开始以为是说他从抱枕里面拿出一根烟的，
哗倒一堆，多大个事儿都在这儿啊，互相监督，谁也别抽。
就他藏的多，
他豁了命干的感觉。
哎呦，这怎么着？后来打起来了两波，
而打起来了，
俩人就因为都不吸烟嘛，
快把船舱
拆了
都。你想、
啊、对，是这样，他们后来就真的努力不抽烟了。
对，
比如说这个二富，不抽烟也挺讨厌的，就开始在那一边开飞船一边，然后别人就说你干嘛呢？
这不是你们地球人教给我的戒烟方法吗？戒烟口香糖。
说那这东西有用吗？
没用。
然后。哟，这给这帮人烦的。然后后来说什么？说那咱就吃好吃的吧，吃点好吃的。哎呦，什么龙虾这个那个。吃着吃着的时候，他那个伴侣就说嘛，说的那个什么，你把那个什么酱都给吃没了，都是吃你吃的，你什么你我一勺都没吃。然后那个他伴侣突然就开始拍桌子，我要抽烟。 我要抽烟，我不行了。然后去找那个机器，那机器就说要烟嘛，然后那二夫就挡着不让他去，然后两拨就打成一锅粥。
他们俩打，那两个都是上古之人，那就是又是那样的身躯，
咯啦咯啦的盘核桃，就是拿俩核桃就知道当时的场景了。最后医疗官进来了，医疗官说：“你们那药配好了啊，谁先打，一点都不谦让，一给他一摁地，我先来。
”那急着就是这太逗了，我的真的、
哎，
这一定要看，
戒烟是不容易啊，
真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船上吧，其他人跟咱们的生活都感觉有点远，嗯、就这俩人跟咱生活太近了。
就是、你看似是刻板的外星人，但实际上就是。特别、
哎、对他每天，我都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是二副升不上去，每天一脸严肃，逮谁跟谁都、那样，他也老玩官威呢，是吧？就老耍官威，你起来，我要跟我的伴侣谈一谈，都这样，对，哎，对，你看艾文学特像，脑袋感觉都有点扬着，那小眼神都贼着谁的那种。啊！结果每回都是他惹祸吧？飞船上给搞出什么这个病毒来，弄得飞船他妈乌烟瘴气，然后还弄这个他们母星的战舰来抢孩子，都是他惹的祸。
哎、差点这飞船遮到那个恒星里面烧掉了。
后来还有一集也是演他们这个种族，他们这种族后来发现啊，不仅仅是只有这一个女性，
哦、
这女性呢人单独有一星球。
哦，
人是藏在一个星云里边，单独有一个星球。然后他们之前那作家呢，就直接就是去到那个星球了，等于带领这帮女性，然后等于让这个博图斯和他们这个船上面所有人就发现这块地儿了嘛，说哎这儿怎么还有生命啊？一看是他们这个星球的人，而且都是女性，所以这博图斯就他那个伴侣又出来了，说那我们得告诉我们这母星啊。母星人就来了，然后他们这个因为是已经发现有这么多女性了，所以整个的这个宇宙联合会就说，那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星际联邦成员。
对啊。
然后那博图斯那帮人就不干了，就是主要是他媳妇儿啊，他博图斯并没有不干，说什么？那你们这让他们加入了，我们就不加入你们了，
哦、
你们就以后就
他这星球人真果乱，
我也能理解，因为他原来是女性啊，
对呀，
他给变性了，他等于受这么大伤害，他是为了适应他这个那什么，所以他很难接受、啊，
他没有选择的机会啊。
对他其实心里边肯定人说，就类似于恐同必生贵的原理，
他肯定特别恨那些女性星球人。
对他，对他也对他就是恐同必生贵，他恨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自己开始就没变性，他开始能那么以自己的性别生活，但是他已经没办法了。
所以就把这块一下，
他可能比那些男性还要恨那些女性星球的那些。
对，然后后来这个最后没什么办法了，然后最后反正也是仍然是加入这个联邦，但是没有变成一个都是莫克兰人，就变成了一边是女人一边是男人，那边可能只有女人，人家也能繁殖。所以我觉得这个星球的
他们星球是跟短笛那个一样，他们靠生蛋吐蛋出来的，他们是，哎，还真是，他里边好像没说那蛋怎么生出来吧？
没说。
对，他们问我，他们说他们怎么生出来的？
说不要问细节，说你不要随便涉及人隐私，不要问细节。哎，我还有问题，这大哥因为没看全，这因为有一集开头大哥要唱歌，然后突然就没唱成，后来唱了吗？
就是自此再也没有唱过，就是永远他要唱歌全都被打断。
地球人教了他一首歌，
好像
是
太太的一个。对，就那高，就调都起来，他该唱了，突然就报警报了。
这集我都特难受，
我特想听他唱，
因为所有人都在那唱歌，人唱的都特别好，他们那个大副啊什么的，然后上一唱都特别好，然后到他了，起来，我要唱歌
啊！对，然后底下一给哦，好，咦，
不许鼓掌，
我打扰他了，
打扰我了。哎呦，这大哥太贴近生活了。
特别好，
有，
还想你想
有没有？这里边你们还觉得哪集故事比较精彩？
那就是讲大副跟船长的故事是最精彩的
啊！对对，咱最后跟大家就讲讲这个，其实这个主线啊，我认为这个剧还有一个很明确的主线，就一上来金花也提到，这个舰长跟他这个大副两人，其实是他前任妻子，
对前妻，
怎么他们俩又后来又跑到一个船上去工作呢？是吧？这是不是很尴尬？那确实很尴尬。但后来就给你解，他们俩是这个出轨行为这事儿，其实是还不完全是他妻子真的出轨，因为后来这个舰长，这个他的这男的也跟那个小蓝人发生了这个，
不是他那个见着那个，就他们有一集就是需要去考古，然后解决一个两个星球之间的纷争，人家也干这事儿，只不过方法跟人家那个星际迷航可能不太一样。 解决这个星际纷争怎么办呢？就是人家两边都说这个星球是我们的母星，因为这，但是呢，这星球上发现了一个特别古代的这个留下的东西，这上面能通过 DNA 的鉴定去看看我们这两族人到底谁是这块就是原土生土长的，然后再去决定这个星球到底归谁。就请了一个这个考古学家来，这考古学家一来，这个整个船上的人都炸了。
哦，
一看是这下来这人，
就是那个女的，就是他们那个大富的
出轨
对
象，
出轨
对
象
就是这个人。然后因为所有人都长，
指就是被他绿的，
这五官都傻了。就是他们那个保安队长，保安队长说：“我操！”指着一个那个小的那个少尉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说：“哎，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就是最有意思的是，大家以为这个船长被戴绿帽这个事儿是个隐私，
对，
这全船人都知道，
知道是跟谁、
啊？哎，名啊，跟谁呀、啊？怎么还设在哪儿？什么全知道？他们是实在没事儿，太能串八卦。
他们就是那个底层船员当了船长的感觉。然后这个见着这个人之后呢，这个船长就脸都绿了，
很生气，
就是我不能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我也不
赶紧遣返这个，要换一个历史学家来，
必须得换一个。但是这个也没有别的人，然后这人说，那你要这样，就是我呢其实也只是干个工作，你也别把我轰走。这样就是你在换这个历史学家之前，我先该干什么干什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俩不用说话。你不是看我那个生气吗？不是看我眼烦吗？那你就离我远点。然后但是这个期间就是反正就是也是
那个这里边其实还会最尴尬的是这个大副，就是这个船长的前妻。因为其实船长前妻之所以成为的大副，其实也是希望能够修复关系，至少说别是跟这个剑拔弩张似的，跟他当朋友呗。因为国外不有这种人家很多都是这个心态嘛，对吧？就是离婚了还能当朋友，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好像是能再好再说吧。反正因为这女生我觉得一直有表达，就是哎，我那次是因为我不对，但是她也一直在说，因为这女生一直在说因为你回家少啊，你因为回家少就老找一些借口。所以这女生当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她也特尴尬，因为下去一块迎接的，特别尴尬。因为这好不容易跟这个男主关系稍微缓和了，对吧？
你咋又来了？
你又来了，这不是揭伤疤吗？所以这女的就不停地跟男主说你就觉得这那个事儿是个意外，而且
绝对不会再发生。
对，绝对不会再发生，绝对不会再有这个，我保证。结果这个。要因为这不是说还牵扯到两波打仗吗？那两波这个外星人也要上这艘船，然后在这等这个历史学家的研究。那两波外星人上船的时候就需要这个大副去这个接，去这个迎接，结果没去。船长很纳闷，人去哪儿了？然后这一搜说跟他自己卧室呢，他就去卧室了。结果一开门啊，就是他的，这回就跟开头不一样了。开头是他的妻子和蓝人躺在床上，现在是他的前妻和蓝人躺在床上，然后依然是蓝人突然坐起来，然后脑袋伸出两个小揪揪，然后噗一下就射出了蓝色的液体。哎呀，给这个船长气的，就
船长捂着脸，这昨日重现，我是不是上错了？姿势不对，再来一次。
虽然说他的这个前妻在跟他说咱俩现在不是已经离婚了吗？咱们不是都可以单独约会吗？什么的，都
我这不叫出轨啊，
对，都这么说，但是也能理解，这对于船长伤害太大了，对吧？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前妻就开始跟他的这个其他的女同事表达说，我觉得这蓝人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就是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不是说是意外吗？
对，但是我就是这次再见到我才知道，因为那一次可能交集不深，这一次跟他再聊聊天，我觉得确实他是我的白马王子，我决定要向他表白，我要跟他一生在一起等等这种。然后这个就其实让船长就很干，很不爽，然后船长就是准备再去单独轰这个蓝人。
踹门就进去了，见着蓝人就大骂说：“你这人也太不地道了，你这一次就完了，还来二回。”
对，人说我这是我们的传统啊，我们的传统就是不拒绝任何向你求欢的异性。
对，
这是我们的传统啊。
他的原话是说：“别人向你求欢，如果你拒绝，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对呀、啊，我们这个
我只是礼貌一下，是吧？
我们这民族很讲礼貌啊，我们就必须得同意啊。
他们是鱼的。
然后呢？但说着说着话呢，这个船长突然就画风就变了，
就觉得我觉得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那你就接着在这儿干这工作。不过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今儿晚上有空吗？
哎，有空，正好没事儿。
那咱要不然去喝一杯去
啊？可以啊，那咱俩喝点儿。
对，那咱晚上就说好了啊，就在那块儿，晚上7点半，然后咱俩不见不散。
没问题。
结果呢，这个。船长就跟这个小蓝人就是好上了，迅速就睡在一起了。
俩人去了那个酒吧之后，这三个人，这三个当事人都在那块儿，三个人特别尴尬，因为能明显感觉船长在跟那个女的已经，跟那大副已经不是那种说，哎，你这前妻不是说你跟他睡过，就那种表情了，说你怎么过来了？我们俩约会，你怎么来了？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就很奇妙。他跟他的前妻突然好像变成了情敌关系，就抢这个小蓝人了。
到这儿我就觉得，哎，怎么这蓝人这么神奇啊？怎么这么有魅力啊？
对，而且其实船上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
因为这个船上吧，就是开始这蓝人下来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史莱姆。记得我们开始讲过有个史莱姆外星人嘛？史莱姆外星人经常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些柱状物，然后勾引这个医生。医生是一个大姐，这大姐非常的正派，就一直在拒绝这个史莱姆。但是这集突然大姐穿得很性感，走到了史莱姆的这个房间里啊，然后跟史莱姆就开始了一些非常匪夷所思的姿势。就像坐在洗衣机里，就像坐在一个
包裹起来。
对，其实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
对啊，怎么回事？只有那个五官，只有那个叫什么？那个保安队长那个小姑娘还是非常机敏的，看
觉得
哎，这里边有事儿。
然后结果他就去找这个蓝人了，说你必须得告诉我到底是什么问题。人蓝人说，我要是这么说吧，我可以告诉你，这我们这个种族呢，就是会发射一些这种激素，就是让你们这些
信息
素，让你们这些哺乳类动物嘛，就对我们特别感兴趣，特别迷恋，然后就觉得是像谈恋爱一样。
他是每年有那么一个月时间、
哦、发情，
发就是他也不是他发情，他会散发信息素，找谁接触他的什么身体啊，
对，
这些人就完全会被他所吸引。
其实好多动物都有这功能，他都是发射信息素，然后让异性喜欢他。他这个就是比较厉害，同性、异性啊
、
人好像没有，虽然有说卖这种香水的，好像没有什么用。
我记得好像以前看过说人好像在某段时间会有一种气味
弱，
但现在比较弱，因为现在是不是都穿着衣服
不是，但是那个好像是因为说就是比如说我喜欢你，然后所以的话我会闻到你身上的气味、
啊、
其实这个是会，但是那个其实是因为其他的刺激，就是因为本身有感情的刺激，所以其实放大了他其他的观感、
嗯，但是这个不是，这就是直接来这种
直接来
这种信息素荷尔蒙，然后咔一下
还不拒绝
啊，而不拒绝，而且是
看到最后你发现那小蓝人还挺可爱的，
他是不是通过屏幕给你发信息素了？你想他那两个小鸡头冲着你滋滋？
不是，我觉得他那小蓝人那个就是还挺清秀的。
我没喜欢，我一直喜欢五官。
他们说那小蓝人，我看那个弹幕上说好像是挺知名的演员演的，是谁我还没找着。给突然了，然后那个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嘛，然后就是也能解释出来，就是为什么大家全都是跟他特别好，最后又是这个医生最后找到了解药才给解除了这个，但是这小蓝人就反正也把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这些人一直在搞这些问题，所以问题升级了。我们别忘了那边还有一个星球，上面有两方正在要打仗呢，剑拔弩张的，然后两边都已经说了，我们见不到你们的船长，我跟你说这事儿就没完。
因为船长跟大副一直在争风吃醋的谈恋爱，
就是人家那个，包括人家那个外交官来了之后说，哎，那个船长，我要找你说，你等会儿，我现在有一特别重要的事情，我那个伴侣正在那边等着我呢，你没看着吗？你这么不懂事儿，
是就是看那种大会呢，突然站来说，我恋爱了，我要去约会了，
然后。但是这小蓝人呢，这时候觉得自己也就挺过意不去的，说你看，那我有一办法能解决一下他们俩那问题，
就解决那个两个要交战的那两个星球的人，
对，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但是虽然我那结果还没出来呢，但是我有办法能解决。然后说那啥办法呀？等这个两边都已经飞船都已经开始都不是剑拔弩张了，已经互相这个互射火炮了，就叮了咣啷打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保安队长带着这个小蓝人进来，说：“哎，我们这问题马上解决了，我们打开频道，让他们赶紧跟大家宣布一下吧。”这时候我们看到人家那外边那个两个外交官也都是男的
啊，
一看就是雄性，我不敢说是男的，雄性生物手拉着手，然后扭扭捏捏的进来了，然后说：“行了，大家别打了，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然后你们那个该回家的都回家吧。然后另外那边也说：“啊，对，你们都回家吧。”他说。你不跟他们说说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了吗？
我还是想先让咱们的父母知道。
我接受不了，因为你知道，就那两个外星人长得太恶心了，
而且都是一看就是那种打仗的那种，
跟他跟俩骷髅王似的，你知道吗？我的
骷髅王和火大克，
我操，真受不了了
啊、嗯！对，
太丑了，
特别有意思。但所以他就说那个。 他这信息素实际上有时候可以蹭到别人身上，别人用这个信息素也可以求偶成功，所以那个史莱姆才跟那个终于求那个医生给求成了嘛，
追了十几二十集终于追成了。
对，就是这个反正挺有意思的。嗯，
我觉得这剧特别有意思，就是它设定是这些怪咖船员是吧，驾驶的这个非常正常，其实挺漂亮一个大飞船，然后在这个宇宙里边航行是吧，但是他那每集的故事吧都让你匪夷所思那种。
对，而且这些外星人呢，就是其实真的这事儿你没法去追究，说这外星人不合理啊，他怎么能长这样啊，他那重力的这么高重力他不该长成这样等等的，或者对啊，或者说为什么他们都长得是人形，他别纠结这个，他说的还是人事儿。因为像那我特喜欢那个保安队长，他后来回家还被逼婚呢，他回家之后他妈就说哎呦你看你姐要结婚了，你给他当伴娘吧，这样你也沾点喜气，你也就没准能找着对象了。
不是，他们那个星球也挺逗的，他这里边这个片子我觉得每个里边其实都带一些这种反向的，他不叫思考，就比如说你看那个星球这个人全都特别崇尚武力，然后但是回去之后他们那个学校他们那个星球所有人都是攀高科的，就是人家那块说、哎、你看你姐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现在在哪个哪儿搞研究呢，
对对对，
但你就只能给人当一保安队长，你这你看我是干什么的。
对，是，其实真的，我看到那时候，当时特想说，有时候还想，哎，这是外国的朋友会不会被逼婚啊？外国朋友不知道，外星朋友会，外星朋友一回娘家，就是也是在外头舰漂，这属于对吧？在舰船上漂了好几年，回家之后，妈妈问你的也是，哟，什么时候结婚呀、啊？有没有男朋友啊？挣多少钱呀、啊？啊，对吧？你看你姐可又上了博士了，她马上就要结婚了，她男朋友对她可好了什么的，对吧？都是有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个。差不多了吧，
这不用老着急吧。反正我觉得这剧，哎，就是片头啊，给你一种感觉是正剧。
对对 对, 对，
你看到里边就会发现
胡乱乱来，
特别喜剧。而且我们今天其实没有讲，其实有几集讲的特别，说的特别黑镜那种。
嗯、
他们有着不仅仅是在船上去讲这些演绎这些故事，他们很多时候是跑到那个星球上。
嗯。
而且那个星球，有的星球好像是跟地球差不多，还
对，它就是脸上随便贴几个金属片子就算外星人了。
嗯，
什么怪星球都有。
我觉得，过些日子
可以再讲讲，
咱再挑几集，因为我看
那
个剧啊，
没问题。
我看那个剧完全是随机看，然后那个 CIS 告诉说哪几集还挺精彩，我特意看，然后我还自己又随便看了两集。嗯，觉得每集
都挺有意思，
都特别有意思，每集都是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
对，有那种点赞的，还有那个信星座的。
我觉得点赞那集真的特别的那个，
对，对，
点赞那个直接让我想起了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信用封嘛，
啊，黑镜那期。
对，不是现在咱们就
有、啊
啊、
对，也
有，
现在咱们
你
有
吗？我分肯定比你高。
我
那个
我不怎么用这些，
我这个。我芝麻信用800分，
是吗？我追求的是微博阳光。
哎、看了吗？我807分，
你
敢跟我比比吗？
我看我多少分？
嗯，我觉得是，你看我的信用就高，我的点赞数就高，是不是这意思啊？
怎么看啊？
你看芝麻信用
哪儿呢？
是不是芝麻信用这儿呢、嗯？看你多少分？我肯定比金花高。我啊？问号？
731、啊？你是确实高，
你
呢？
他应该也不低，他也老买东西。
但我觉得真不太用，
支付宝就行。看多少分？
得点叉的。哎，你怎么跟我一样啊？
啊？哎，你们俩一模一样啊？
嗯，
你看，
你用我账号了吧？
用你账号了？
怎么样？我觉得这集就跟那个
你高了，
就跟现实。
你
知道为什么？之前我不是在老游那个闲鱼上卖点什么二手不用的东西吗？我现在好像闲鱼不看这分了，以前早期是要看你信用多少分，以前就是谁信用越高就觉得就愿意跟这人交易。
我明白明白。
哎，我觉得这跟这集里边讲那个你点赞高点赞低就直接影响到你在现实中的这个人生，就特别相似。
可以找回头吧，等两期吧。
后来最近我看好闲鱼已经不给人表露这分了，因为这确实是不太好，就大家都在为这个分儿，
因为你为了他，因为你为就是说你为了他的话，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方法让这个东西变高。
一旦这东西量化，我们看似好像量化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但你会发现，如果一旦量化，就有另外很无数种手段，如何让你的量化就让这个数字变得简单，然后又高，
对，它就会倒推你的算法，
对，反而会影响了，就是其实 变得反而变得不透明了。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反而不能代表你的真实情况了。
对对对，
反正这个回头咱们找一集再聊聊，它是真的每集都挺有意思。
剧是几季了？
两季。
两季，然后今年是去年十二月份刚开始拍第三季，
啊，
就是恢复，因为中间歇了，等于歇了2017年的剧嘛，2017、2018，然后等于2019歇了，2020也就都歇了。
老歇，
对，然后不是他2019歇是因为那个没拍，没那是福斯电台的嘛，
福斯的，
你看那个片子结尾的那个，就反正咱这边看的资源全都是片子结尾那个演的那些剧，还都是什么2017年的剧呢，特别老。然后，但是他那个2020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宣布应该会去拍第三季。
我觉得这真的，我觉得他这剧吧，我觉得还是不太自信。他完全可以撇开什么跟星际迷航靠拢的那些元素。
我估计他主要就是为了让这个快速代入，
快速代入，
对，就别跟你讲那么多废话。我不想跟你讲设定，你别问他妈我为什么是这样，我就想给你看他妈这个外星人多奇怪。
我真的，我是看这几年看。剧反正也没怎么这么乐，
真的，因为他有的时候有的剧，他为了说我这东西得合理啊，我这东西我怕到时候观众们说我这哪不合理，哪是个 bug， 我要把它给调平，我开始要很有很多局铺述，他这都没有，
就是他就成心给你放到宇宙太空里边，
啊，
他就直接编一大堆外星种族，
啊，
反正你也没法反驳我，因为你在我的世界里，你不能反驳我，
你别问为什么，你别问什么都长得跟人一样，我就是给你讲这故事，其实挺有意思，而且最后说一个，我觉得他这东西其实讲的哈哈乐吧，你细琢磨其实有的话还挺深的，就刚才说最开始我们说的，我觉得生孩子那个就是把女孩要变男孩那集里边好多话特深，因为刚才不是有那个有一小段就是说这个船长跟这个大副俩人讨论到底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跟可以去挑战别人的传统这件事里边，他们就是有一个话题其实挺深，他没有答案，我觉得他没有答案，他就是去讨论，他就是刚才不是说如果生三条腿该不该锯嘛， 对吧，那个其实大富回了一个特别有深度的话，说那现在他们生了一个女孩认为要给她变性，我们觉得可能这件事儿是他们的传统，我们可能要去妥协的话，那么如果有一个种族是生了一个女孩就把她杀死呢，
嗯，
你一定会直观认为不应该这么做，这条线在哪儿，其实故事里没告诉你线，但是故事里其实就是在告诉你，我觉得再去
思考
探讨，让我们去找，通过这些作品未来去找这条线到底在哪儿，什么东西也没法一下拍死，而且它也并没有每集都是最后给你弄一个感觉特光明，就是每集结尾都有的是相对光明，有的里边就是带着点小遗憾，对吧，就是这女孩最后就是给变成男的了，对吧，还导致了后来那么多的问题，
这个就是沉迷于那个色情跟这个抽烟罢了。
这个剧还我的感觉啊，这个剧就可能是福克斯也是之前是吃重资，里边其实大牌挺多的，
嗯，
你包括其实之前拍 CSI 那个 DB Russell，
嗯，
就是那个就是最后两季他们的那个头，
嗯，
替代 Grayson 的那个，包括莎莉斯塞龙
啊，对 对, 对，
包括胡凯利，就好多好多这种特别大的大牌的明星其实都客串，这个，还有点我当年看那个好汉两个半，虽然 提过无数次啊，好汉两个半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近两年确实像艾文说的喜剧不多，这个其实还挺一下挺惹眼的，
就是
这有的喜剧吧，他可能他过于本地化了，
嗯，
以及咱们这几年看之前的一些重要 IP 动画片，
嗯，
它也是喜剧，但其实能看懂那些梗的人特别少，
啊，我们可能就看懂一半，
对
对，
所以
抽烟这就一下全看懂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剧吧，它有很多笑梗，就是
他抓到全
说话，不说话你就光看画面都能让，
哎，你说不说话是特别对，其实现在有一些就是美国的一些喜剧，也至少我们看到的一些喜剧，
嗯，
它也开始越来越接近语言梗了，
对，
它接近语言梗，然后说里边有这种这个通过语言里边去发现一些问题，去找这个梗，可能不简就是没用谐音梗啊，它就是还是用的是语言逻辑梗。但
是
这个里
就你跟哈迪的那是吧，就那种它完全是一种本地的，
对对对，它本地化的这种东西了。那或者说是必须得听明白这个，它这里边是已经不多见的有那种。动作梗，就那大哥那烟，哎，真的就那
一个姿势，那三秒钟就停顿了，你知道吗？
就他抽烟那一集，他不用说话，就这么一长得跟核桃的外星人拿烟那姿势，撇着那嘴，扬着那头，然后还有那嚼口香糖那个，都嚼口香糖那不用说话。
而你没有发现吗？就他在剑桥抽烟的时候背影，你都会觉得特别逗。
对，这个魅力，这个魅力不多见了。哎，真的，我觉得确实，我就。 哎，真的，你这我记得以前赵本山老师不就说过吗？说就是你演好的话，有时候一个背影你就会让人觉得好玩，
对，上场就让人觉得很逗。
对，
他这个是一个喜剧的一个肢体魅力的这个，他这个掌握的把尺度把握的挺有意思，但是主要是这个二副的彩太有彩了。
一个小时十五分钟
够了。